国家环保总局礼拜一公布，吉林化工厂爆炸造成的苯污染带在礼拜一抵达下游巴彦县，正向从花岗下游城市佳木斯以及俄罗斯方向进发。而俄国一个由哈巴罗夫斯克市环保局局长所率领的观察团，在礼拜一已经抵达哈尔滨视察这次污染的情况。而哈尔滨政府在礼拜日黄昏开始已经局部恢复供水，表示水的苯含量已经回复安全水平。黑龙江省省长张佐纪在一名退休干部屋企里面，在传媒面前饮用刚刚恢复供应的自来水。不过不少哈尔滨地区的供水只能够用来冲厕，食水仍然要由水车配给。张佐纪承认，黑龙江省政府在停水事件初期曾经隐瞒公众，因为担心公布真相之后会引发大规模公众恐慌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纠纷，至隐瞒真相。他强调他的决定得到公众的谅解，但即使当局举行记者会公布这次污染的真相，传媒的采访仍然受到阻挠。香港传媒指，他们向当地政府查询记者会详情的时候，当地政府以没有提问机会为理由拒绝向记者交代记者会的详情。报道又指，当地传媒收到上级指示不要现场采访哈尔滨水污染事件，集中采用新华社稿件。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前副教授招国标礼拜一接受本台粤语组访问的时候指，批评中国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文化以及官场流行的自保心态，令到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置公众安全以及知情权不顾。他认为这样似黑社会的作为并不是一个现代政府应有的做法。他又指，中国的专制统治令到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传媒失去了监督政府的能力。
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他们这个就是说不像一个政府的行为了，就是那种政府的这种行为，好像就我们通常会说的，就是像黑社会一样的，就是就不再说不像一个这个现代国家的政府这样的一个行为了。最重要的一点，我相信最具体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媒体是不自由的。如果是他的自由是合法的自由的话，那肯定他愿意封锁，但是他没有权利把它封锁住。他希望能够封锁消息，但是他没有权利封锁住，所以他还是不能达到封锁的目的。那中国他能够达到封锁的目的，那就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媒体的位置不对。
而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环境工程学院教授黄鹏提醒民众，从花岗的水生物肯定已经受到污染，今后半年里面任何在从花岗养殖和捕捉的鱼居民都不应该食用。他又建议国务院就从花岗的环保问题成立中央级的统筹单位，解决长期以来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分治河段国家自扫门前雪的问题。自由亚洲电台李建军报道。